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安息的聚会，我们起来唱赞美诗393首。
身在乎咱在旷野生也生成，呼唤你羊快快回头，别远离牧人，领他们真正主要带领他们回羊圈，让他们得享主祝福，领他们引领你羊不离罪恶，领他们引领你羊不离耶稣。旷野中过荒山地，无救的声音和急促，因救主祈切奔赴你，在寻找你羊免耽误，领他们引领你羊脱离罪恶，领他们引领迷羊的耶稣。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我们今天下午又能够继续在这边来聚会敬拜神。我们人的成长是不断的，在经过学习的阶段让我们来这个知学不断的来成长。那么所以从我们这个生下来以后我们最初接受的这个家庭教育让我们能够学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情感的交流，这个都是借着我们家庭教育的功能。那么慢慢的我们进到学校里头那么在学校里面我们有老师，我们一年一年的一级一级的来进展给我们很多的知识，让我们不断的成长。那我们在宗教上面、宗教信仰上面也是一样那我们要接受宗教教育。那么宗教教育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我们的孩子那么送到教会来一个礼拜那么一两个小时，那么听听一个圣经故事，这个就是宗教教育的全部了。我们现在的宗教教育是全人教育，从我们生下来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随时随地我们一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都在受宗教教育这是全人教育。所以我们除了学生这些孩童，然后他们在每一个适当的这个班级来受教以外那我们像我们参加聚会，这也是一个宗教教育。我们参加事工，各样的事工那么也是宗教教育。我们参加不同年龄层的或者是不同属性的这个团契，这也都是宗教教育所以在我们一生常常都有这种施教者、受教者这两个身份之间让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那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就用老师跟学生，就是受教者跟施教者之间那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这个学习，让我们从圣经的道理里面那么我们来得到一些造就。那么讲到老师，那么我们这个 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啊，那跟在老师身边来观摩学习哦，这个当然这个是最典型的哈。那这个典型的老师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那我们先以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么我们想到老师跟学生很容易啊，那么就想到这两位了。那么在当时有先知学校。啊，那但是这个以利沙，那么是以利亚，那么神的灵感动他，那么他去主动去招来的啊，去招来的。那所以以利沙那么非常忠心的跟在老师身边啊，在那里观摩，在那里学习啊，那当然也得到很多的这个收获。那么有一天呢、啊，那么神要召回老师以利亚了啊，那么。这个老师啊，他心里面也很清楚。那这个老师啊，就跟这个学生讲说：“你在这里休，你在这里停下，我到前面去。也许这个老师啊，想说啊，等等要分隔啊，那么是不是会有很感伤的那种场景，也说不定哦。所以啊，这个老师叫他在这里等候。但是这个学生啊，一直不愿意离开老师。”我们来看这段记载，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节，《列王记下》二章二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啊，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就下到伯特利。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啊。也许这个以利亚知道感伤分别的时刻啊，这个他不忍见到那一幕也说不定啊。不过这个学生啊，老是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他不愿意离开。那等到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看第九节啊，他们过了约旦河啊，我们看第九节过去以后啊，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好，我们看到这里，那么这句话非常有深度，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也常常引述这句话。那么这是一个老师啊跟学生当中的互动啊，一个在宗教信仰上面呢、啊、最值得啊我们提说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老师啊，说你现在啊，我们要离开了，你有什么要要求的？你有什么期待？你尽管说出来啊。那但是这个以利沙他没有求别的啊，老师啊，你口才这么好，你为我让我的口才跟你一样好，或者是什么？不是。那么他说啊，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那么他对于老师啊，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们也可以。他的学习啊，得到最多的收获，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呢、啊，来思想，这位属灵的老师啊，带给他属灵造就这么多的老师，那么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位老师啊，那么他在属灵上面带给他的这个模范，带给他的模范，所以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那么果然，这个以利沙后来独自。在工作当中啊，那么也得到这个天上的真神啊、来赏赐给他的这个非常丰盛的啊这个灵恩。一个学生啊，他仰慕他的老师，那么老师有很多种，老师很多种。假使我是一个厨师，我教给你技艺，教给你煮菜的这个技术。那对于这个煮菜的技术啊，厨艺是学生最在意的。老师的道德标准啊，怎么样？我不在意 啊，或者是我教给你什么，那么我最在意的就是我能够学到什么。但是这个以利亚，那么他这个带领以利沙，那么他所最重要的是给他在信仰上面的造就。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谈师生啊，我们不是只有像外面呢、啊，我们说老师的功能是什么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这个师，这个传道，外面讲到的传道，这个道啊，是人的道，人的这个世俗之道啊，这个为人之道、处世之道。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宗教教育的师生，那么讲的是永生之道。我们从老师那边呢、啊、来得到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老师、学生也都一样啊。我们最期待的，从我们的老师那边呢、啊、来得到这个属灵的造就。我们这个施教、受教啊，那么我们要得到的也都是就是这样啊。所以，像以利沙，他从心里面所讲出来的，愿感动您的灵加倍感动我。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啊，能够有更茁壮的明天啊。那么，也就是这个宗教教育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啊。我们在这个几十年前，我们教会所持守的、所坚定的这个道理，那么经过几十年，经过几百年，我们道理不变啊。那这个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期待啊。那所以，这个学生啊，他会这样子讲，他也一定平常观察我们这位老师啊，他带给我的就是在属灵上面的造就啊，不是在其他方面。我的老师啊，哇，才高八斗啊、或者是学富五车，都不是这一方面的啊。那所以这个跟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形象一样，主耶稣出来讲道理，跟很多的文士一样，很多的文士啊也一样啊，在那里传讲很多的道，但是很多人听了主耶稣的道以后啊，他们有一个感觉啊，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二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文士啊，就是学问很好。主耶稣跟他们讲的啊，在当时对吧？从一定引述了很多旧约啊，对神的认识。但是讲述这些在宗教上面的带领的时候啊，他们直觉的就感觉到主耶稣的讲话跟那些文士很有啊学识的文士不一样。他的话带着权柄。啊，今天呢、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宗教教育的老师啊，要带给学生的，让学生有一个真正在属灵上面的成长。所以主耶稣也告诉当时的人说啊，法利赛人呢、啊，他们是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的熟悉，也很有社会地位。主耶稣说啊，把他们这些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他们所说的你们要听，但是啊，他们往往啊是能说不能行，不能说不能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见解啊。所以我们在宗教上面的带领啊，要带给学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今天既然是一个宗教的老师，宗教老师，我们是这个做什么要像什么啊，我们是一个宗教老师，那么宗教老师有什么样的啊一种特质呢？我们参考一节圣经，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八章，二十一节，旧约圣经592页，592页。以斯拉记第八章二十一节，那时我在亚哈瓦的河边宣告禁食，为要我们神在神的面前呢、啊、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来拨步兵马兵， 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经对王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我们。这个是文士以斯拉，那么他带领第二批回国的这个百姓啊，那么在那次啊带领了将近2000个人，跟第一次回国带领40000多个啊这个的这个队伍啊，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啊，一个带领神的百姓要归回圣地重建，要来重建圣殿，那样的这个用心啊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以斯拉他对他这句话，他说啊，他在河边啊宣告，我们来一起来进食。他对于他所带领的那些人说，我们进食祷告，因为我们这个在路上啊会遇到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各样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他说啊，假使我们看到前面以斯拉记啊，他跟官方的这个关系啊是好的不得了啊，连王啊都给他一个各样的支出，从王的这个公家来支出，那并且啊给他一个这个先斩后奏，哪一个人不听话，那他就可以当场啊来处置他们了。这么跟官方这个关系这么好，他说啊，路上这么艰险，那么我要求王啊来拨一些这个啊马兵啊这个步兵在一旁啊跟我们一起走来保护我们啊，很简单。但是啊，这个以斯拉他觉得什么事情啊有所为有所不为。今天我是带领神的百姓，我是要回国来这个建殿，要来重建这个属灵的啊这个殿，让那些啊在圣殿被毁以后啊信心失落的人啊能够得到重新建立的机会。所以我这一次回来，我跟王讲过了，说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的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啊。所以虽然他跟官方的关系那么好，但是他觉得我为王去祈求一切的资源，我感觉很丢脸，因为我平常在王的面前哇讲了很多，我在王的面前做了很多的见证啊，这位神呢是多么能够带领我们啊，结果事到临头知道路上有很多的危险哦，我就要这个资源，要那个资源，我觉得很丢脸。他说既然他平常这样子讲了，也在王的面前做见证了，那么今天他是一个带领神的百姓的人，所以他就宣告禁食祷告，让神亲自来带领。那么这个也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反省啊，做什么像什么，这是一个宗教教员呐。那么今天是既然是要把神的道理神的恩典慈爱，把神的律例典章教导给他们，那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那么让孩子啊看到我们不是像文士，而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一位曾经听到一位传道人的他的见证。这位传道人呢，在还没有念神学院以前呢，他是在学校当老师，是一个音乐老师。他小提琴的这个琴艺啊，造诣非常的好，非常的高。他说啊，他那个时候包括当了传道，哇，他每天呢要睡觉以前，晚上上床睡觉以前呢，假使没有拉上几曲啊，就睡不着觉。但是后来他觉得，我今天当传道了，我怎么能够让我对一件事情的喜好啊，对一件事情的器重专注，大过于我对教牧工作的这个重视呢？啊，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呢？过去不管是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啊，我应该有所节制。所以虽然小提琴是一个非常高雅的一个他的喜好，或者是他的一个技艺，但是他 他觉得不能够让任何一件事情啊，让我高过对神的我的工作的一个重视，所以啊，他就把他小提琴呐、啊、束之高楼，那是真的是束之高楼，因为他把它放在啊这个不是随手很方便拿到的地方，因为每天要弹啊、这个随手一拿，那么就可以弹上几曲了啊。为了让自己啊能够有所节制，他把它高高的，可能要拿那个小提琴啊，可能要拿个梯子，或者是拿一个什么东西垫脚才可以拿到，让自己比较不方便，让自己能够啊帮助自己，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我就不睡觉，而不是没有拉小提琴，我就不睡觉啊。哦，听过这个见证啊，我觉得很受感动。那么任何，当然这个不是传道者的这个专属了。那么有这样的观念，是吧？每一个人，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每一个人呐、啊，都有可能那么成为别人呐、啊、这个注目或者是学习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呢、啊，今天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啊？让我们的所作所为啊，那么像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说，我们这个到外面呢、啊，能够结出果子来，那人家就要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了啊。那么在讲到这对师生以后啊，那我们再讲一个，那么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跟提多。圣经里面呢、啊、有66卷经卷，那么。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被称为教牧书信啊，是保罗把他在教牧工作上面的心得啊，那么来这个用心呢、啊，把他的经验啊，把他这个教牧工作应有的原则来告诉这两位年轻的这个传道人。那么这两个传道人呢 保罗称他们呢、啊、是。真儿子，那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保罗他写信给那因为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归给你。好，那么提多书的开头也是这样，他称提多也是称为真儿子。那么这个不是保罗啊要占人家的便宜啊、这个把这两个传道人啊年轻的传道人啊这个说他是他的儿子，不是的，而是他这个用这个非常用心的来教导，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啊、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这两个、啊、虽然这个跟他两个都是希腊人，那么在偶然的情况之下，他们被神所拣选，能够被神重用。哎，但是啊，这个一切啊，都是有神美好的旨意，因为福音不断的广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到处去传扬的时候啊，那么这些提摩太或者是提多，他们有希腊人的身份啊，这个在当时啊，那么对传福音的工作啊，也是有所帮助的啊。那么神预备了这两个工人，非常保罗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那保罗也告诉他们啊，说。传福音啊，那么保罗称他们为真儿子。保罗也认为啊，传福音这个做一个施教者，那么对于信徒啊，那么也应当有父母的这种心肠啊。所以他对于这个在书信里面呢、啊，也这样子说过啊。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啊，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孩子啊。我们再看十一节，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这是父母心。做一个牧者啊，做一个牧人呐、啊，那保罗他表白他的心态啊，不是像一般社会上只在学识或者各种这个技术上面来教导，而是把对神的认识啊，然后从心里面像一个父母亲，父母亲对儿女的付出啊，那种爱啊，是无可比拟的啊。那有这样的心呐、啊，像父母一样的心肠，这是要作为一个为师者，是吧？这个应当有的一种心。假如没有这种心，是吧？当然了，就这个会在很多事情上面呢、啊，会有这个没有办法来持定起初的那种心呐、啊，那种起初的那种初衷啊，就没办法持续了啊、哦。所以，因为像父母一样，所以啊，该讲的一定要讲啊、哦，不是。讨他的喜欢，不是讨他的喜欢，所以这个我们说古人讲啊，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或者是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啊。假使我们呢、啊，这个寻人的情面，那、该讲的不讲，那这个是为师者啊，那么他的失职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我们。施教者、受教者，把圣经原原本本的我们纯正的道理嘛，把它讲出来。我们教会啊，真耶稣教会的啊，这个传统的信仰才能够持久，而不会啊，不会啊，有人担心的会不会我们啊中途啊怎么样怎么样，教会的这个教士啊会不会啊不断的这个往下这个。退步了，或者是怎么样啊？假使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宗教教义啊，我们是很扎实的，我们就不必有这样的一种顾虑了。那么除了这样子，老师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啊？这样的一种老师以外啊，那么其实我们大家彼此相处之间啊，像我们大家这么多人啊，也许我们的身份呢、啊，不一定是哪一个是老师啊。当然，在当中啊。也许有人他在圣乐，他在教学，他在某一方面啊、哦，曾经教导我们，我们也称他老师，这个也都很好。但是大部分来讲，我们彼此啊，也许没有什么这个师生关系的这个存在。但是只要我们多人在一起，一定有很多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啊，我们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在这里啊，那么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说，在我们环境周遭有什么诚诚实实做事情啊，规规矩矩做事情，值得我们尊重的啊，清清洁洁的，有好的名声的啊，有什么好的品德的，那么我们呢、啊、都要常常加以思念。那么像古人说的，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在这么多人当中啊，我们一起做事，我们一起在追求，我们一起生活当中啊，一定有很多人呐、啊，那么是值得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啊。虽然也许他没有用什么样的书本，也许他没有用什么样的话语，但是他这些言行就是我们最好的啊一个老师了啊。那在我们啊生活当中啊，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一定可以想到很多值得我们思念的。以我们大同来讲，比较老信徒啊，也许大家都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位长者季长老啊，季长老啊，他这个对教会啊大小事情 以前教会规模还没有这么大啊，那么大小事情，一个学生联会或者客人来了，有多少人要来啊？那么要煮多少饭？明天的菜单是什么？哇，他在前一天晚上啊，就跟炊事组啊在那边详细的计划啊，这个要煮几锅的饭，有多少人？哇，他平常抓得很紧啊，抓得很紧。那么在当时，他这些啊都很用心的。那他访问，那么传道人呐、啊。传道人想下午2点钟访问，很准时，就不敢怠慢。这个2点钟准时，就从传道房这个开门出来了。哎，没有想到长老老早就已经在门口了，哇！所以很多注目过大同的这个传道人哦，都对很多的这个细节啊，以前跟季长老啊相处的时候啊，印象很深刻。啊，在很多的细节上面，虽然也许没有用很多的这个话语教训，哎，但是却从他的言行当中啊，哇，得到很多很多学习的。那我们以前的老赖长老啊，我们赖长老的令尊啊，也是一样，哇，聚会的时候啊，哇，一定是坐在跟我们现在赖长老一样，我都是固定位置，守道的精神，聚会的精神很好。啊、哦，那他这个不但是在教会看到的这个形象很好啊，然后他以前呢、啊，他在服务的单位啊，他们属下出了一件纰漏了，哦，很多人诋毁，哦，说这个一定是出了什么什么问题，他一定有收到这个不应当收的这个利益，哦，这个。三人成虎啊，哦，好像各种证据啊，哦，都指向他。但是后来，感谢主啊，法律啊，那么这个查明又啊，还他清白，哇，那证明啊，一切都是人家诋毁的，哇，这个让教会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我们基督徒啊，在社会上，在我们职场上面。像主耶稣说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啊，结出果子来，人家就认出我们是这主的门徒了哦。所以在这么好的大家哇，原来想，哎呀，这个基督徒这个马上要出什么纰漏了，要被人家耻笑了？哎，没有啊、哦，没有，非常好的模范啊，这是这个在行为上面呢 啊，在我们当中啊，哇，像一个大家也非常的感谢主，是一个老师。这个清洁公益啊，他的一个老师，我们也都印象很深刻的啊。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到爱心，爱心就是教会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爱心是要有具体的行动的。我们有一位弟兄啊，那么他是大学的时候啊，那么才来慕道那。他也知道安息日啊，那是很重要的，必须要来啊、要守安息日。那么他还在慕道当中啊，他有时候啊，这个大学生那、啊、可能啊，这个晚上睡晚了，礼拜五晚上睡得太晚了啊，礼拜星期六啊，来的这个睡到日上三竿了 啊，那么来的时候啊，哇，都已经中午了啊，那么人家已经教会啊都已经吃饭了。他偷偷的溜进来了，哎，因为在外面吃饭啊，以当时二三十年前来讲啊，那说不定这个吃一餐要花个上百块、几十块，哇，那对一个外出的学子来讲啊，那也是一笔负担。那么到教会来啊，那么也是可以省下一笔。偷偷的早上没有来聚会啊，偷偷的溜进来，哎，这个不巧啊，哎，被一个阿嬷看到了，这阿嬷二话不说，来来来，青年，来来来，赶快来吃饭啊、哦！你还没有吃饭哦，啊，哇，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刚到哎，我早上没有来聚会，没关系，赶快来吃饭啊、哦！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啊，在那个时候啊，他不知道受洗了没有，但是啊，他感受到啊，最实际的一个温暖。最实际的爱心啊，不是用很多的这个 哦，义正辞严啊，那么来跟他说什么啊？啊，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所以他说啊，这是他爱心的一个启蒙的老师啊。虽然是一个阿嬷，哎，但是在他心目当中啊，他很一直记住啊，要讲爱心，那么这是很实际的啊。他觉得啊，那位阿嬷给他印象，给他带来的造就啊，哇，像一位讲究爱心的一个老师一样。那我们在几十年前，我们生命教育啊，葡萄园生命教育啊，开始这个来运作啊，那到各学校啊，那么去这个设立社团啊，做青少年的朋友啊。那么曾经哦，在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啊，蔡老师就接过一个电话，有一个国中生，一个阿嬷。啊，有大家彼此素昧平生，大家彼此不认识的一个阿嬷打电话来，哦，要找教会这个葡萄园的老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孙子啊，国中生，那么5点多下课，可能到7、8点呢，到8、9点呢，都不一定会见得到人，啊，他可能是这个隔代教养，说不定是阿嬷带的啊。那这个阿嬷哇，看到他有时候要讲他几句啊，哦，哇，阿嬷的话，这个可以说是那个一言九鼎，讲一句啊，他顶九句啊，哦，所以啊，哇，这个阿嬷很难带。哎，但是有一阵子啊，他发现了，哇，这个乖孙呢，哦。哇，现在怎么变得那么乖？下课以后不久就见到他了哦，而且讲话也不像以前呐、啊，哇，那么凶巴巴的哦。那么问他，哇、哦，乖孙女啊，你最近很乖哦。啊，他说，哎，因为那葡萄园的老师说什么说什么啊、哦。哇，这个阿嬷觉得很惊讶，很觉得很意外。哇，葡萄园是什么一个团体啊？他言必称这个。葡萄园的老师，葡萄园的这个哥哥们啊，所以他打电话来，哇，要谢谢教会的老师啊。我们也不认识这位阿嬷，这位阿嬷也不认识教会老师，但是他感觉到哇，这个他的孙子啊，那么在这个生命教育，在葡萄园里面啊，哇，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这个是真正的生命教育啊，真正改变他的生命。所以虽然不认识，彼此不认识，但是从很多我们所做的事情，所感受到的事情啊，让我们觉得在我们周遭啊，其实有很多的老师啊，包括这些言语，包括这些啊这个行为，包括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都让我们呢会觉得有很多这个受到造就的。那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的老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常常讲到，一个老师啊，哇，他影响啊、哦，他的这个教学啊，他影响他学生很多的思想。但是我们的老师啊，主耶稣啊，他是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2:24，约翰福音12:24，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那么有些人在。啊，为主耶稣的牺牲，哇，他感觉到很忧伤，或者觉得很不舍。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更积极的事情：主耶稣的牺牲，他离开我们了，不是就此消失了啊。主耶稣的牺牲啊，好像一粒麦子埋在土里面，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一粒麦子啊，这个壳破了啊，过几天看到这个壳破了，好像是死了一样，但是其实并没有死。反而有更丰盛的生命从这个破损的生命啊能够彰显出来，能够 这个展言出来。他说这个一粒一粒麦子啊，那么结出这个生命啊，那么是30倍、60倍、100倍啊。那所以主耶稣的生命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滋长，借着我们信主依靠神，与主建立关系，我们领受主的血、主的肉啊，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这就是生命的主耶稣把生命那交在我们，把它这个让我们那生命啊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哦，这个是生命的一个交流跟连结了，所以我们能够与主连结在一起啊，这个是不但是只有影响而已，是生命的影响。再来啊，主耶稣在世界上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么他给我们到今天已经这个2000年超过了啊，这是指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传道里道成肉身以后啊，可以用这个可以计算出来的这个时间，我们说2000多年，2000多年，那么影响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影响这些信耶稣的人，而是影响这个整个世界。那么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非常多的这个风范啊，那么是让这个世界啊都受到影响的。那所以主耶稣这个给我们留下，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们看约翰福音13章，约翰福音13章，我们看第4节。第4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好，那这个大家很熟，这是洗脚礼的由来啊啊，这个记载。那我们今天啊就不讲那么多这个有关洗脚礼的道理，但是这里啊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洗脚礼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就是主耶稣他一生虽然是在洗脚礼当中的一些动作表现，但是这个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一生工作的一个缩影啊。主耶稣离席站起来，主耶稣离开他老师的席位啊。其实主耶稣啊本是天上的真神，天上有他荣耀的宝座，但是他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啊，用以人的身份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啊，离开了这个席位，那么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用这个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到这个世界的啊。那么他脱了衣服，这个脱了外袍，人的衣服啊，那么也某种程度啊，也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啊。那主耶稣啊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家型美貌让人可以羡慕他。啊，他不是生在这个哪一个王公贵族的家啊，而是生在一个穷木匠的这个家里面，把他的外袍啊，这个外貌啊的舍弃了，并且拿一条手巾束在腰上，这是分明啊，就是一个仆人的打扮啊。我们要休息了哦，要休息了，要睡觉了，就让自己尽量的轻松。但是我们要工作了，让军人要出操了。啊，我们要把这个腰带把它束紧，让我们全身能够发得出力气来。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啊，不是来休息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啊，是来工作的，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的。所以一条这个手巾啊系在腰上啊，好像一个仆人的打扮一样来服侍人啊。然后啊一一的到门徒的面前为门徒洗脚，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工作，主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呢、啊，来做出来了。做出来，那么我们常常讲到洗脚，就是有服侍、有包容、有赦免等等很多的这个意义啊。那么做了这些，主耶稣用手巾呢、用这个手巾呢、一一的不但为他们洗，而且一一的为他们擦干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做这些有这么美好教训的这个赦免、包容、服侍的工作，不是主耶稣啊，不是到处 唯恐天下人不吃啊，反而是这个用手巾把他们擦干，不是啊，表面上不跟你计较，不跟你竞争，但是啊，哇，我背后啊，我讲你一大堆啊，就是没有留下痕迹，不是用让人啊那个湿湿的脚啊，到处印的到处都是，不是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啊，主耶稣在平常不但有美好的言教啊，更有美好的身教啊，这是主耶稣这位最伟大的老师啊，给我们留下的就最好的风范啊。那主耶稣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一个老师就是期待他所做的，他的生命能够在学生的身上啊，能够看得见，能够他所做的学生能够实践出来啊，并且重要的是将来能够这样子去做。我们来看这个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十六节，啊，十七节，十七节：“你们若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老师，他尚且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啊包容、赦免、服侍的重要的这个工作啊。那我们学习主耶稣洗脚的这些道理，不是知道就好了啊，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若知道了，你们去行，把它行出来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一个信仰认识，但是能够行得出来，我们才会有福气的啊，才会有福气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不管是我们今天在道理上面所听到的啊，经过这宗教教育的老师，或者是我们身边所学习到的啊，这些啊老师的风范，我们学习的。那么在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相处之间，我们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有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彼此啊互相能够看得见啊，能够啊以互相观摩、互相尊重。那我们呢、啊、也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呢、啊、常常让道理啊来影响我们啊。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我们在生活上面，不管我们所遭遇的，那么是艰难的，是顺境啊，是逆境，是各样的情况，这个都是神为我们安排的道路。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啊体认到啊，我神为我安排的道路，我当跑的路啊，我已经跑尽了，哦，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啊！那不管我们在路上遇到的这个或顺或逆的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信心一时软弱了。或者是有时候要有所偏颇了，有所偏颇了，哎，但是你要听见有声音在后面，我们的老师在后面出声音，这个当然就是圣灵，就是我们的神，就是神的信悔，在我们平常啊，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信仰，你必听见有声音来对你说话，来影响你的这个思想，影响你的作为，不要神的话离我们很远啊，在我们当作耳边风一样，那这样了、啊，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以自己为师啊，国中没有王，自己就是自己的王了啊。那这个没有任何人值得我学习的，我这个我行我素，我自己想的就是正确了，为正啊，这些啊，我们在这个在教会里面以。这个神的训诲作为我们一生来行路的一个标准， 好像我们路上的光，好像我们脚前的灯一样。我们下午用这些来做彼此互相的勉励。我们再来唱赞美诗442首。
走夜城